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4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新经文20年讲法发表，美加更多城市宣布法轮大法日，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简讯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17日至2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新经文20年讲法发表。明慧网于5月21日刊登了师父在2012年5月13日美国纽约法会上的讲法《20年讲法》。
美加更多城市宣布法轮大法日。在第1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0周年到来之际，美国纽约州参议院继去年颁发决议案，宣布2011年5月为世界法轮大法月，今年再次发布决议案，表彰第1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及2012年5月11和12日在纽约举行的庆祝活动。纽约长岛萨福克郡郡长史蒂芬·拜隆颁发褒奖，宣布5月13日为萨福克郡的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新泽西州又有10多个城市表彰和祝贺法轮大法日，这些城市包括西考克斯市、帕拉姆斯市、蒂内克市、新布朗什维克市、北布朗什维克市、南局市、汉欧弗市、孟维尔市、泽西市等。5月20日下午，在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之际，有300多年的历史，也象征着自由美国古老的首都费城，当地唐人街的人们在军乐声中迎来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的活动。来自费城、华盛顿 DC、 大纽约地区、新泽西、康州等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活动。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前，费城市长与宾州参议院致褒奖信给大费城地区法轮功修炼者，表达他们对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良好祝愿。美国明尼苏达州州府圣保罗市市长克里斯多夫 B. 克曼日前颁发褒奖，宣布2012年5月为该市法轮大法月。密西根州特拉福斯市市长宣布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印第安纳州里士满市市长塞利·哈特恩于近日颁发褒奖令，宣布2012年5月13日为印第安纳州里士满市法轮大法日。加拿大安省、 卡尔顿密西西比区省议员杰克·麦克拉伦致函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祝贺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省绥化市64岁的周桂兰老人，2009年练法轮功后肺癌痊愈。2011年9月15日，在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北林区610王书波、李建飞绑架，关进看守所。绥化政法委操控下的北林区法院非法判他3年半。周桂兰老人上诉控告绥化610对他的迫害，家人给他聘请律师做无罪辩护。二审还没有开庭，于3月29日被迫害致死。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县法轮功学员邓建刚在乐山五马坪监狱遭受4年迫害，身体虚弱，出现严重的吐血症状。5月4日被送到乐山建伟医院，因为病情严重，当地医院无法医治，于当天下午5点被转到四川省司法警官总医院。邓建刚刚到医院时神志清醒，但不到1个星期已经神志不清，日前生命垂危。但即使在昏迷状态下，邓建刚仍被四肢强行绑在医院床上，无法动弹，惨不忍睹。邓建刚因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被中共多次残酷迫害。同样信仰法轮功的妻子江宪涛也被非法劳改，年幼的女儿只好转学在家，生活异常艰难。
家住上海市普陀区紫长路的法轮功学员卢秀丽，女50多岁，第9次被非法送入精神病院迫害，目前被非法关押在上海普陀区精神病防治院6楼，每天被强制灌药，状态危急。该精神病防治院的门口守卫人员声称，目前关的人还算少的，到18大会关很多人。这无疑泄露了中共邪教迫害国内善良民众的一个重要手段，即被精神病。
山东济南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刘艳雷在5月13日下午向路人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后，被东风派出所恶警绑架。当晚恶警又绑架了刘艳雷的丈夫张广平。次日下午，刘艳雷和张广平夫妇被东风派出所恶警分别送往中宫看守所和历城看守所迫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江苏徐州恶警近期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4月26日夜里2点，江苏徐州泉山区段庄派出所将法轮功学员马继明夫妻俩绑架到工人医院附近维也纳宾馆，将马继明折磨6天后，又劫持到徐州市北山看守所，其妻因有残疾才被放回家。4月28日晚8点，泉山区西园派出所到任永顺家，把任永顺铐在椅子上，然后抄家，抢走了电脑等物品。抄完家后，将任永顺绑架到维也纳宾馆折磨5天后，被劫持到徐州市北山看守所。5月5日，贾旺区法轮功学员甘信俊被绑架到贾旺区看守所。5月12日，家住金山桥的张丽君等1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警察借口他们准备庆祝师尊华诞及大法红传20周年。
辽宁本溪西湖监狱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名单。5月上旬，有5名法轮功学员被从辽宁盘锦监狱转到本溪西湖监狱，沈阳法轮功学员董怡然仍被非法劫持在西湖监狱。本溪西湖监狱是邪党在辽宁省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黑窝之一， 由于该监狱卖力地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辽宁省特批准西湖监狱为所谓教育转化基地，并拨巨资建了一座6层大楼，地下一层，地上5层。从2009年开始，将辽宁各地被绑架的学员都非法关押于此，约有200多人。西湖监狱副政委陈忠维、教育副科长张春叶对刚绑架进去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夜间暴力转化，拳脚殴打、电棍、坐小板凳体罚，在只有手掌宽的小板凳上一坐就是24小时不让动。目前在西湖监狱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梁运成、薛新凯、朱本富、刘希勇、孙宝昌、裘吉顺、巩恩荣、于俊、陈明慧、王红、辛世辉、展大军、吴大兴、唐义清等。
山东威海警方究竟在掩盖什么？5月12日晚，山东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初村镇威海职业学院附近发生了一桩血案，老年妇女王殿松被害死，与王殿松在一起的目击证人齐秀春受伤，目前遭警方羁押。当日法轮功学员王殿松和齐秀春相约在初村镇悬挂大法真相横幅，却遭遇不测。有目击者看到两人被3辆警车围住，王殿松当时躺在地上，被送医院时人已死亡。威海警方封锁消息，给家属出示尸检报告，显示王殿松锁骨骨折，后脑和面部有伤痕，嘴唇被打肿，鼻腔等多处出血。家属表示对公安机关未经家属同意即解剖尸体的做法不能接受，也对尸检报告的公正性表示质疑。家属要求面见当时在场的另一位法轮功学员齐秀春，问清经过，威海警方以案情在侦查中为由拒绝。齐秀春的女儿从外地赶到威海了解情况，接待警察只字不提案情及羁押原因，反而百般盘问齐秀春的女儿从哪里得到母亲被关押的消息，并盘查同行的王姓法轮功学员，调出档案加以威胁。12日事件发生后，警方曾派人到威海市部分小区频繁骚扰法轮功学员，拿着被殴打至满脸泪痕的齐秀春照片让学员辨认，并散布迷雾造谣生事。威海法轮功学员根据收集到的情况对涉案威海警方封锁消息，非法关押知情法轮功学员的做法表示严正抗议。法轮功学员一定要追查凶手到底，目前我们有理由怀疑打死法轮功学员的是威海警方人员或受警方包庇的人员，否则为什么不全力追查凶手？为什么在社会上散布谣言？
宋艳群在吉林黑嘴子监狱处境艰难。吉林省舒兰法轮功学员宋艳群，女，41岁，被非法判刑12年，至今已在黑嘴子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了10年，但监狱以其不写武书为由继续迫害。现在宋艳群已绝食反迫害近2个月，监狱每天2遍灌食，家属上次去要人，监狱摆满了饭菜进行录像，非常阴险，完全不是对他的营救，而是已被将来脱离干系的证据。以前黑嘴子监狱给法轮功学员灌食，有时是盐水等等，完全是进一步迫害，而根本不是救人。他的父母都已经年过70，被中共邪党已经迫害死了一个女儿，即宋艳群的妹妹宋冰，现在非常着急，宋艳群的处境很艰难。
本周40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2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陆教授，我相信法轮功的人会越来越多。据明慧记者舒静纽约报道，2012年5月13日，一位刚从北京来到纽约不久的某大学教授，在纽约曼哈顿人街观看了法轮功修炼者的大游行，盛大的气势以及队伍中很多横幅吸引了他。遥望着街上无尽头的法轮功队伍，他非常惊讶和欢喜地说，我这是在海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游行，气势很大，人很多，我相信会影响很多人。这位从中国来的大学教授表示，他自己信仰神已有多年，认为信佛信神是中华古老文化的一部分。谈到了对法轮功的看法时，他说，法轮功是信神，行善事，多为别人做善事是一件好事情，不应当阻挡。我的同事与朋友都有这样的想法。法轮功在中国红传时，在北京有很多人在练法轮功，在我的楼下口就能看到，而且练功是随意的。后来在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受到迫害，不准在公开场合练功了，也不准谈论法轮功了，这就是迫害。很多人都在私下谈论这个话题，为什么这个功法不能练，不明白。谈到天安门自焚事件，这位华人教授说，我看过这些真相情节的资料，完全明白了真正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法轮功资料上写得很清楚，如果那些人也看了这些真正情况，思想就会有了新的认识，是有人作恶在欺骗人，天安门自焚是骗局。如果人明白了这个事实真相后，他会改变看法。如果中国人都知道了这个真正的原因，中国将发生巨大变化。这位大学教授还谈到，在中国很多人在私下议论，对法轮功持正面观点的人占多数，他们认为法轮功是一个好功法，弘扬真善忍，这是好的，能使人的精神升华到好状态。法轮功学员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他接着说，目前在中国，法轮功还在受到打压，不能公开练功。3个月前，我听一个老同事说，有位60岁的老人在家练功，被告密，被抓了。我认为练功对身体有好处，不应当是被抓的理由。老太太练好了身体，又不影响国家，又不伤害别人，应当让她练。人们在私下场合对这些谈很多，我的这种想法中共是不同意的，老百姓赞同。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610人员领着朋友找寻大法，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祛病健身有奇效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些610人员在长期接触法轮功学员中，终于明白了真相。2011年5月13日上午，我的手机上显示着4个未接电话，是同一个手机打过来的。下午这个陌生电话又打过来，我接听了电话，对方说，我是新明，我有事找你。新明曾经是我的同事，我们约定了见面地点。见面后，新明三言两语就转入了正题。新明说他遇到了麻烦，得了病，治疗无效，对医院已经失去了信心。没等他说完，我就劝他跟我学练法轮功吧，只要你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向善，什么奇迹都会出现。新明说他就是专门为此事来的，还担心我拒绝教他练功的。我让他第二天去我家里请大法师，并学练5套功法。当晚多个疑问在我心中翻个个儿，真是很奇怪的事。还有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要求练功的，难道新明与大法缘分真是这么大？莫非610派他来当特务？等等疑问不断翻腾着。5月14日，新明来到我家，我毫不隐晦地说出了我的疑问。他很坦诚地讲了他为何学练法轮功的全部经过。原来新明患有多种疾病，已有8年的时间了。先是胆囊炎，后来肝、肺、胃等部位都出现了异常，随后患了高血压。新明说自己的身体各器官都像走向了衰竭一样，他才40多岁，身体就这么糟糕了。这次又得了医院都无法诊断的综合症，用了长达17天的含有激素的药物后，病情没有一点减轻。医生建议新明立即转往北京等地大医院治疗。新明说他每时每刻都承受了剧痛，身体各部位的剧痛感觉都不一样，心脏有时窒息的像要死过去一样难受，有时在腰部背部像刀扎刀割，有的部分像抽筋拔骨。新明说在承受不住时，真想拿刀捅了自己尽快了结。晚上在剧烈疼痛中，要么成宿不能入睡，要能睡点觉的话， 就是做梦跟他过世的父亲在一起喝酒聊天干活，他越发感觉死神在步步走近他，生命的进程要走到头了。于是他去朋友黎明家交代后事，叮嘱黎明在死后对他妻子给予哪些照料，两人都心如刀绞，悲痛异常。这样吧，黎明最后说，你学练法轮功吧。黎明给他讲了几个例子，说法轮功如何神奇。新明说，那我跟谁学呢？黎明说，我帮你找找某某，这个某某就是我。5月13日那天上午，黎明领着新明到处找我，找不见，下午接着找，后来新明自己继续找，那天终于找到了我。黎明因能言善辩，被当地邪党政法委看中，在十几年前被调入610，他曾多次组织过洗脑班，一次我被绑架到洗脑班，黎明就是对我进行转化迫害的骨干。当时我给他详详细细地讲了法轮功真相，日后他又接触了不少法轮功学员，这样他真正地了解了法轮功，在他朋友危难之际劝朋友学练法轮功，并领着朋友找寻大法。黎明是610成员，他的电话是被登在明慧网上了。新明说，黎明每天都接到海内外真相电话，他每次都接听完电话之后向对方表示感谢。新明在修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重病就好了，多年的老病也都好了，他惊喜之余当即写下一首诗，重科八载难医治，即将后世复遗言，但惜祸福由宿命，半生名利悟空然，洗劫圣元修大法，主佛挥手化灵丹，阴霾扫尽乾坤朗，精修正果路通天。新明的妻子与他一同走入修炼，刚刚学法他就感受到了法轮的旋转，天目就开了，现在新明一家三口都走入了大法修炼。我还引导过一个610人员走入修炼，那是2006年春季，该610人员得了肝硬化，他母亲就是得这种肝病离世的，在生死抉择面前，他选择了修炼大法，6年来再没吃过一粒药，病彻底好了，他现在也是全家人都修炼法轮功。
作恶几日后，恶警杨宝海遭恶报死亡。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东桥派出所近期大肆行恶，于4月17、18、19日三天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11人，同时将2名法轮功学员家人也非法带到东桥派出所。法轮功学员蒋桂珍的姐姐和巫石卫的妻子均未修炼，被派出所强制要求写了保证书后才允许其离开。恶警杨宝海表现极其邪恶嚣张，他拿着录像机给现场录像，有不听他的他还举手要打人。在蒋桂珍和蒋中凯家看有一屋门是锁着的，杨宝海大喊给砸开。在东桥派出所时，杨宝海叫他们所里女工作人员搜法轮功学员身，目的是搜身份证，他本人还动手扯女法轮功学员的衣服领子，说看看戴没戴项链，并找借口说你们不是一人戴一个项链吗？当被法轮功学员呵斥行为不耻时，杨宝海还厚颜无耻地用脚扒拉法轮功学员脚，问叫什么名字，法轮功学员闪开他，然后他灰溜溜地走了。天理恢恢，疏而不漏，这场迫害的几日后，杨宝海突发心脏病死亡，年57岁。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今年3月到4月期间，南澳阿德雷德著名旅游区格雷尔艺术馆举办了真善人国际美展。开幕式当晚， House Fast Bay 市市长罗兰致辞，当地多名政要、艺术家和各界民众也出席并畅谈观感，场面热烈而感人。很多观众在留言簿上留言说，非常好的写实画技，我非常欣赏，美丽的油画，令人心碎的迫害，感谢你们举办画展揭露迫害，这些需要被世人知道，这些画作感人至深，交织着泪水与希望。
5月20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赫尔辛基市内一个名叫卡布拉的小村庆典。发资料的学员几乎忙不过来，有很多人一听说是法轮功，就想起了两周前在电视台里播放的介绍节目。那是半个小时的采访报道，以一位住在芬兰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为主，讲述了他和他家人在中国被迫害的经历。
5月13日下午，德国柏林法轮大法学员在市中心勃兰登堡门前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0周年，以练功发资料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真相，来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表达他们对师父将真善忍这宇宙大法传于世人的感恩，同时揭露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酷刑迫害，呼吁共同制止迫害。参加庆祝活动的学员里，不仅有德国本地人和华人，还有来自南美、前苏联等其他地区的西方人，既有修炼了十几年的老学员，也有得法只有几年的新学员，还有一位半个月前刚刚从中国来到德国的大陆学员。
5月13日，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在嘎扎马达Mada Plaza 购物商场里义务举办了一个法轮功介绍班，向当地民众弘法。介绍班从下午1点到4点，短短3个小时就吸引了近100名市民来了解与学练法轮功。待到结束的时候，市民们还不愿意离去，一直在追问着学员一些他们心中的疑问，整整又延长了1个多小时，他们才带着欢欣与微笑渐渐离去。
5月13日，在美国纽约州首府奥伯尼的华盛顿公园，适逢一年一度的郁金香节，在市政府的主持下隆重举办。一如既往，当地法轮功学员也申请了一个展摊位，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介绍给社区的人们。有华人一家三口在展摊位前停步，和一位他们认识的学员打招呼。几年前，太太说自己有朋友的亲戚在国内练法轮功，迫害后失踪了。学员跟他讲述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并给了他真相资料。今天，这位太太看到给总统的请愿信，就毫不犹豫地签了名。
5月12日至13日，波兰法轮功学员先后在华沙市中心和华沙古城举办了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以此恭贺伟大慈悲的师尊生日快乐，恭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0周年，同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 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及时曝光邪党》。师父在经文选择中说，救世的大法出生在东方，但不是中共邪党。创世主为何选择那块土壤？因为用燃烧邪党锤炼金刚。师父在中国大陆传法，就是要在这最复杂的环境中把大法弟子渡成，练成金刚不坏之躯。我悟道，燃烧邪党这是正法的需要，师父要弟子们用燃烧邪党来锤炼自己。那么我按照师父说的做了吗？师父赋予我们神通发正念，已大量地销毁了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只剩下三界内的表面物质了。越到表面物质越坏，越到表面邪恶越疯狂。99年720到现在，邪党从当初的肆无忌惮到如今的暗下毒手，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从未停止，跟踪、盯梢、绑架、劫持、抄家，无所不用。诸多同修被关押、被判刑、被劳教、受尽酷刑折磨，还有好多同修有家不能回，流离失所。邪党指使坏人恶境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真是无恶不作，怎么能容忍邪恶如此猖狂？我们应同师父一起将邪党彻底燃烧灭尽。怎样燃烧邪党呢？师父给过我们一个法宝，向内找。我们时刻记在心里，师父给我们神通发正念，我们用它清除邪恶。师父给每个大法弟子一件法器神笔，这威力无比的刀笔我却给忽视了。师父在红银二震慑一文中说，神笔震人妖，快刀烂鬼削，就是不敬法，挥毫灭狂涛。师父早已给了我法器，我把它放在哪儿了呢？法器应该时刻带在身上，用它一笔笔揭下邪党的面具，一字字将恶党的衣服扒光。师父在经文《正念制止行恶》一文中讲，目前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和过去比已经少之又少了，而坏人与恶警还在对大法弟子行恶，这是人直接在对神犯罪，因此可以利用各种方式，如揭露邪恶行为与讲清真相，或直接打电话等方式予以制止。一些坏人恶警还在邪党的指使下对大法弟子行恶，邪党迫害善良人，他跟着落井下石，做着坏事却不自知。对待这样的坏人，我们还要一味忍受吗？沉默不语不就是在纵容恶人吗？拿起手中的笔，揭露迫害，道出他们的恶行，让他们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让邪恶无处可躲，无处可逃，用正念反制行恶者，不就是在救度他们吗？师父在文章《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一文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在揭露迫害的同时，就是在讲清真相，让他们能明白善恶，不再助纣为虐，也让世人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再被其迷惑。我们都知道，上学时如果有同学在下面说话，老师说别说话了，说话声还会继续。而如果老师说那个第五排戴眼镜的男同学，或者说靠窗户穿白 T 恤衫的不要再说话了，他们就会无地自容，再也不好意思出声了，而其他同学也不敢说话了。所以我们揭露迫害时一定要写清邪恶机构及坏人的名字，如果不知道的就写他的特征，具体施暴的过程让他完全的现出原形。我们就是要让坏人恶警所作所为人人皆知，使他不敢再行恶， 这也是在救度他们，实乃善善之举。众人拾柴火焰高，师父就是要我们能够用手中的法器镇邪灭恶，尽显神威。大法弟子，你添一根柴，我烧一把草，他扇一股风，就会把燃烧邪党的大火越烧越旺，就会把自己锤炼得越来越清纯。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一文中说，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师父说的是全体大法弟子啊，如果说那时还有和我一样没有悟到师父讲法内涵的同修，那么今天你做到了吗？你拿起手中的刀笔，揭露迫害，燃烧邪党，注视正法了吗？可是新学员怎样揭露邪恶呢？他们也没有被邪党绑架、劳教，或者被迫离开家园呢。可是再想想就不对了。不论老弟子还是新学员，在当今的大陆，我们有说话的权利吗？我们有练功的环境吗？宪法明确规定，每个公民都享有言论的自由，享有集会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可是我们的自由在哪里？我们的权利在哪里？难道这不是迫害吗？让你有话不能说，迫害是多么的嚣张。可是我们意识到了吗？对邪恶缄默，不就是任由其犯罪吗？师父在经文选择中说，人不要选错了方向，讨好邪正会上魔鬼的当。修炼的人也是人，看到邪恶的疯狂迫害，我们不揭露，不就是在讨好邪正，不就是在与邪恶为伍吗？那么此时的我们不就是在为虎作伥吗？我们与那些恶警又有什么两样？不，我们不要讨好邪正，我们绝不能姑息养奸，我们就是要揭露他，曝光他，我们就是要制止迫害，我们就是要让恶人警醒，让世人了解真相。我想有的老年同修不会写字，可以找别的同修代写，也许有的同修担心写的文章语句不够通顺，可以找有能力的同修帮忙修改。大陆全体大法弟子，所有的新学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观望，快拿起手中的笔，快刀斩向烂鬼，让我们的法器如意所用，注视正法，让我们的文章燃烧邪党，锤炼金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看影片《复仇者联盟》所想到的。近日看了电影《复仇者联盟》，很有感慨。影片说的是六位超级英雄聚在一起拯救世界的故事。我估算了一下，影片总共两个多小时，前六十多分钟在坏人基本没做什么的情况下，超人们既损失了战友，自己也差点丢掉性命。为什么呢？不是外敌多厉害，而是内部互相不服气，处处不配合，边做事边拆台造成的。开会时也是表面上研究怎么作战，实质上说的还是指责争强。因为都是超人，都很厉害，谁也管不了别人，说不通就吵，吵生气了就想打。期间有一个超人看出大家心态不对头，在指出的时候也是用指责的口吻，说谁谁心胸太小，如何如何，不仅没有把火灭掉，反而把自己也带到矛盾中去了。结果呢，什么也没探讨出来，坏人却在一旁冷笑。终于在他们争吵时，准备妥当了的邪恶有预谋有节奏地发起了进攻，而超人这一边毫无防备。大敌当前，冷静下来，谁也不说谁是谁非，别人讲话也都能听得进去了。 都在尽自己所能默默地配合。就那么一小撮坏人就把基地破坏得凌乱不堪，人员伤亡惨重。面对损失，大家心里明白了，组织者也是协调人，主动检讨了自己的不足，其他超级英雄们也默默地在心里开始想办法。影片后半段，敌人厉害了，来了一个军队，真是黑云压城，来势汹汹。六位超人不慌不忙，首先自发地选出了一个人当队长，队长下令就立即执行，同时分工明确，有直接消灭坏人主力的，有利用自己长处当辅助攻击的，有保护平民安全的，有直奔邪恶基地解决根本问题的，期间谁有麻烦，附近的队友就帮，谁有了好主意马上说出来，井井有条，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边看我就在心里琢磨，这与咱们大法弟子的配合多像啊，师父也讲过，咱们都是王，都是很有能力的，不过再有能力不配合，有矛盾向外找，最后换来的实质不是邪恶的高兴吗？是中了陷阱还不自知的危险，是邪恶没完没了的继续利用与捣乱，是隔阂，是邪恶等待时机成熟了各个击破的阴谋与伎俩，而对我们眼前的问题呢，于事无补，甚至更糟。师父要挽救一切众生，而邪恶势力却在真正的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根本目的是毁灭众生。金金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我们大法弟子不仅仅是个人单纯的配合或者不配合，做好了众生受益，做不好众生就要受损失，就成了邪恶势力要的了。我们所有大法弟子合起来就如同一个人，每个成员就是身体的各个器官，身体在做什么的时候，胳膊或脚会自己非要怎么抬或怎么迈步吗？眼睛会想什么时候睁开就睁开，想什么时候闭上就闭上吗？肯定不会。如果真这样，那一定是身体有毛病了。具体怎么做就要看身体要干什么，基本不需指令，根据情况就是圆融与配合。而我们整体是师父在引领，不存在谁坏谁好的概念，都一样，密不可分的，谁高谁低都是妒忌心在作怪。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从中摆放心性罢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法来衡量自己有没有向内修。近期在明会上看到有很多同修被迫害，心里很难过。师尊在法中讲过，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明会上有一些文章提醒同修要向内修，我把我所在地区的情况总结了几点长期以来我们修炼中的不足的地方。一、关于病业问题，师父在法中多次讲了消病业的两种情况，一是针对该地区的修炼人，一是针对消业的本人。出现什么问题大家都心不动，每个学员除了作为大法弟子，我能帮你我就帮，没有什么可浮动的，我帮不了你也要正念对待这个问题，该做什么做什么，不用人心去执着，不在思想中加深这些问题，关系都摆得很正，没把它看得很重，非常平静，就是力觉得太没意思了，这些人不动心啊，这些人都不动心，这有啥意思哎，不管了，他病业一下又好了，这是一种情况。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尊在法中要求的是大家都不要动心，不要浮动，不用人心去执着，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地区一有同修消病业严重时，大家就相互通知，然后一见面就开始找同修的不足。我也是如此，他是正念不足，他是哪方面有漏等等，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 如果肖冰业的同修做得不太好的话，就会有同修在背后议论纷纷，到处去传，用法来衡量都是不符合法的。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老同修修得很不错，三件事啊，协调这方面都做得很好，本地的同修都佩服他，背后也在议论他正念强、修得好等。一天，这个老同修突然一下子就不省人事，昏了过去，很长时间也没醒过来。同修们都着急了，动心了，开始议论纷纷。他可能是有什么执着被钻空子了，他可能这段时间学法学少了，说什么想什么的都有。然后呢，同修们一边议论，也一边通知给这个同修发正念。就这样过了几天，一天发正念的时候，这个肖病业的同修修好的一面显现在一个同修的面前，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要走了。”同修们给我发过来的正念大都是他们执着的物质，我被压得太难受了，我走了。第二天，这个同修就这样被我们的人心关心走了。其实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了，以前经常有学员说，在我们练功点，这个人表现得太好了，他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能够这样干，也千万不能这样想。修炼的人不能学人，要以法为师啊。你们一旦要这样做，这样去想的时候，就会出现两种问题。一个是很可能你会把那个学员弄上绝路上去，就是你很可能让他出问题，甚至早走，从而考验其他学员。你们都看他，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学不学了，修不修了。在这种情况下，还真的有人就这样想了，他都不行了，我还能行吗？动摇了。那这是不是旧势力钻空子了呢？连我这个当师父的都没话说。那旧势力会说，你看看这考验结果怎么样，我们做对了吧。所以正念不强时，人心就会浮动，千万要注意，要以法为师。你不能看哪个人修得怎么样就因此而学人不学法。这些都是教训，我们以后再也不要议论谁修炼的好，谁修炼的不好，一定要以法为师，人人都修好自己，都能独当一面。二，关于对王立军、薄熙来、中共十八大、协党解体一事的执着。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前一段有许多学员想，中共要开十六大了，要是中国那个魔头、人类的这个败类下去了，那我们大法不就平反了吗？谁还会替他背黑锅呀？谁还会像他那么愚蠢呢？这种想法在常人社会中是没有错的，可是作为一个修炼人来讲就不对了。这么一部大法，这么多大法修炼出来的伟大的未来的神，伟大的大法弟子，怎么能把希望寄托于常人的什么人呢？这不是对我们自己的侮辱吗？人类能左右神吗？可是我们有很多大法弟子都在这样想。一个人想不要紧，两个人想也不要紧，那是个人修炼问题。大家都这样想，在整个大法弟子的群体中，这是个什么现象啊？一个强大的波动，一个强大的执着，这可不行。我看见了，旧势力也看见了，旧势力认为这还了得了，所以他就叫中共的十六大的结果变得更坏。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如果真的常人社会谁给我们大法平了反，大家想一想，也许人类会这样做。可是你们想过吗？我得把这个人摆到多高的位置，是不是这样？你们是修炼者，一切的变化都在你们的修炼与正法中产生。你们自己所证悟的一切，你们要得到的一切，都在你们自己走的这条路中产生。绝不要考虑旧势力会给我们什么恩惠，常人社会会帮助我们什么。是你们在救度常人社会，是你们在救度众生。在薄熙来、王立军一事发生后，我地区的一些同修开始波动，甚至放下手中一切事情，然后利用常人中的媒体或其他方式对常人揭露薄熙来、周永康等人的罪恶。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协党解体，社会形势、环境发生变化，给大法平反。从法中我们知道，不管社会形势出现好的、坏的变化，大法弟子都不要动心，仍然做好三件事。法是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还是没能用法对照自己，心还是波动了，谈起来也很热切，甚至不用讲真相了，只去揭露这几个恶人。协党只是用来烘托大法弟子用的，等救人数一满，协党也就解体了。法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但是我们把握不住自己， 不能用法来要求自己。2008年奥运的教训还不够吗？如果还是那么在乎协党的十八大的结果，那会不会又形成新的障碍？我们为什么总是不能用法来要求自己？其实就是学法没入心，没有学好法，根本都不要去关心那个十八大会怎么样，一点都不要动心，更不要去有为的做什么。就人数一满，协党自然就会解体。三，同修之间发生矛盾后，相互之间不能用法来衡量自己，慈善地对待自己的同修。在我所在的环境中，这些年来我看到许多同修在协调配合中出现矛盾后，不能用法衡量修自己，有的出现矛盾后一见面就怒目而视，互不说话，不修自己，互相之间再也不往来。也有的同修之间发生矛盾后守不住心性，失去理智，被邪恶钻了空子。也有的同修对待已经流离失所的同修一点也不善，一味的欺负，最终把人家赶走，结果让协调人很难安排，勉强安排一个不合适的地方后，才两个月的时间就又被迫害。有的同修在同修出现问题，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不是善意的去帮助，而是私下传小道消息，拉圈子，不修口，向外推同修，甚至同修一被迫害后，马上就又有人说这个同修是什么什么问题，不是遇到问题先修自己，都是修别人，这些年来都是这种情况。就我上面所说的，看到同修之间相互没有配合好，出现问题没有用法指导向内修，一直到今天，我所说的这些同修无一例外的被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遭到迫害，有的被多次迫害，劳教判刑，有的失去工作，有的流离失所，有的修到一定程度就再也无法向上修等，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在我身边发生的。也有同修在发生矛盾后想通过交流解开矛盾的，但是没有人听得进，都认为错的是对方。上面讲的三个问题都是我地区长期存在的，根子上的问题就是法没有学好，不能静心学法，遇到什么事或做什么事的时候不能静下来想一想师尊在法中是怎么说的，我们修炼人该怎么样去对待。也就是说，这些年来包括我在内，很多时候我们向内修都是不够的，没有达到标准的，而且这么多年来我所在的地区是没有形成向内修的环境的。请同学们想一想，就前面所说的三点，我这么多年的修炼中，我们有没有认真的用法做指导去衡量。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做到有人的地方就讲清真相了吗？近一年内的两件事事，同修们都有思考，自己也有所悟道，想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一，买鞭炮放鞭炮，是为了有人的地方就有鞭炮声，就有讲清真相的机会。自从香港电视爆出大魔头脑死亡，有同修在明慧网发文明确买鞭炮放鞭炮，这里面就有我们修炼人物的东西。可有人是为大魔头是否真实的死了这一常人结果来看待这件事了？其实大魔头的死与不死，那不是师父说了算的吗？他为什么又出来了？别管他是其他迫害凶手为自保，把继续迫害的恶行让大魔头顶罪而弄出的替身，还是大魔头真的游了尸，总之就是利又利用上了他。那我们修炼人怎样从法理上看待这件事？大魔头的死修炼人就能决定。即使大魔头活蹦乱跳的，我们所有大法弟子能同心发出让他立即死的纯净一念，他就完了。他被就是利又利用上了又为何呢？其实他的死本身并不是修炼人要追求的， 重要的是他虽活犹死，他在百姓心目中已无任何价值，已经死去。鞭炮声说明这一点就够了，是抓住机会讲真相的，做到有人的地方就有鞭炮声，众生会震惊而寻找真相，就让百姓知道大魔头在那活着。全国处处的鞭炮声祝贺大魔头死去，那效果不是更好吗？让那些迫害者看到镇压的失败与可耻下场，能不反思吗？如果把大魔头的死来当作证明的目标，就陷入大魔头是否死亡这一结果的执着中，讲真相反而被动了。很长时间我们都是就事论事，讲表面的理而障碍了法理，没有从法上去看待。有的人说等邪党的媒体爆出来再放，有人说放鞭炮是欢喜心，有的人说那是让常人放鞭炮，我们不该放，还有的人有怕心不敢放等等，就是有人没有重大问题看明慧网态度，没有做到整体同心配合，带着各自念头去想当然。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大家知道去年卖票吃力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学员集体发正念，发正念当然清理阻碍救人的邪恶，其实邪恶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清理邪恶当然是好事，那么多人发正念不起作用吗？起作用。可是我们有的人发正念发的是什么呀？坐那手立掌思想却不是正念。今年为什么这么做？我去年卖票卖得很好啊，为什么叫我在这发正念不让我去卖票？为什么非得做主流社会，这个票这么贵，人家能买吗？你们现在听着觉得很可笑，可是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你们知道吗？发出的这些在全球形成了黏糊糊的东西，很少的邪恶就能干扰了你们，可是你们却清理不了，直接挡着大法弟子推票。真正发正念的大法弟子清理不了邪恶来捣乱，你们发正念马上就清理消灭掉，吓得他就跑，可是大法弟子又不能消灭，他一念之差，他在这个问题没有认识足，所以你这怎么办？没有办法，连师父都没办法了。说来说去就是没修成熟的那部分人心搅了神的场，人心促成救人不如意的结果。二，王勃被擒，邪党内部的拉锯较量，是大法弟子人心太多，以及师尊继续解救更多众生。最近邪党迫害凶手王勃束手就擒，是正法进程的世间显现，可又出现邪党内部的拉锯式较量，世人看热闹看得眼花缭乱，但个人感悟，作为修炼的大法弟子却不能有人的心情，要从中悟到的是修炼的不足，拖的时间越长，众生下滑的也越远啊，有的人可能就失去机会了。我悟道，正法结束是大法弟子修到那一步的结果，不是等待盼望的。如果有人懈怠而拖下去，那么这部分学员与耽误就读的世人都将回不到原位了。由此我个人所悟，最最重要的与拉锯有关系的原因是，我们修到应达到的位置了吗？还是我们在利用每一件事不能自察的自去发挥我们自私自我的执着？我们应该救的众生救了吗？讲真相做到世人都明真相了吗？最起码我们做到了有人的地方就有真相了吗？没有，而且还有相当大的范围，偏远地区根本没有真相，甚至是没有见过真相资料，拉锯拖延的时间难道不是等我们快去救人吗？同修们，我们真正耽误着师尊的大事，众生急盼着得救，快快抓紧时间大面积讲真相吧。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